心安走在回家的路上，也在思索着达尼疲惫的身影，让他觉得非常的难过。安妮特已经不再有什么困扰了，他弥补了自己做错的事情，改正了错误。而吕西安他自己却永远无法使达尼的腿恢复正常。对于安妮特为什么饶恕他，对待他的态度为什么跟以前大不一样，吕西安已经想过100遍了。一开始他觉得这是因为自己在雪地中救了安妮特，但是现在他知道事情没有那么简单。安妮特曾经讲过给耶稣打开心门，安妮特的奶奶也说起过耶稣的爱能够赶走人心中自私和恶毒的想法。还有山上的老人也讲到过饶恕和怜悯。无论给耶稣打开门到底是什么意思，或许在你打开门之后，怜悯、饶恕和爱就会流进你的心里。也许开门和心里有怜悯、饶恕、爱本来就是一回事。不管怎么说，打开那扇门让安妮特成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人。他过去那么顽固，坚决不肯饶恕他，而现在他那么谦虚、和气又善良，这让吕西安想到耶稣可能并不仅仅是古老圣经故事中的一个人物，他在现在也能够做很多事情。他们两家离得不远，即使吕西安走得很慢，也很快就到家了。20分钟前，他和安妮特坐在木柴堆上的时候，还是晴空万里，但是现在大片的云团已经在山后积了起来，马上就要刮起冷风了。吕西安自言自语地说：“刮完风就要下雪了，今晚会有暴风雪。”圈中的牛听到一阵一阵的风声，烦躁地跺着蹄子。吕西安赶快跑回家里，坐在已经开始吃午饭的妈妈身边。她的妈妈说：“快过来，你回来晚了，幸亏你们今天下午不用上课，现在云已经压在头顶了，今天会有暴风雪。你手里拿的是什么书呢？”吕西安回答：“这是奖品，校长给我的，是给我木雕作品的奖励。他在假期的时候看到我的雕刻手工了。”妈妈说：“哎呀，他真的是个好人，他知道你雕刻的那匹马摔碎的事情了吗？”吕西安说：“是的。”说完马上换个话题，他不想再回答这些让人难堪的问题了，也想要替安妮特保守秘密。饭后妈妈在厨房里忙，吕西安一个人坐在客厅里，在地上垫上报纸，开始雕刻一块木头。他的心思不断回到安妮特的身上。安妮特说：“我邀请耶稣进来了。”接着他的奶奶要他打开圣经读上面的话，也许他也能找到那些话，他想要再读一遍那些话。吕西安走到书架跟前，把记录着家人出生、结婚、死亡等日期的家庭圣经拿了下来。圣经蒙着厚厚的灰尘，他妈妈并不经常读圣经，他自己除了在学校学到的那些知识，对圣经的了解也不多。他想不起来安妮特读的那段经文在哪里，只记得好像是在圣经的后半部分。吕西安没有找到那段经文，但是他找到了其他的经文，他找到了福音书，读到了在学校听过的关于耶稣是医治者的故事。耶稣是瞎眼的人能看见，治好了得麻风病的人，让死人重新活过来。看哪，这里还有一个故事，讲到他如何使瘫痪的人起来行走。起来，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，耶稣这样对一个瘫子说，然后那个人就自己走回家去了。既然耶稣今天仍然活着，并且已经改变了安妮特的心，耶稣当然也能够让达尼正常行走。吕西安除了很小的时候和妈妈一起祷告过几次，就再也没有祷告过了。但是现在他悄悄地穿过牛棚，爬到阁楼上面，在他几个月前放声痛哭的地方跪了下来。他还不理解向耶稣打开心门是什么意思，但是 他现在相信上帝离自己很近很近，愿意聆听他的祷告。现在他全心全意的祷告，希望上帝能够医治达尼，让他正常行走，就像他医治圣经中的人们一样。他在牛棚的阁楼上面待了很长时间，才下来挤牛奶。等他打开门要把奶桶提回家去的时候，一阵夹杂着雪花的风横扫过来，差点把他又吹回牛圈去。他的妈妈正隔着玻璃焦急地往昏暗的窗外看着，他说，这场暴风雪可真不小，你最好拿防风灯去接一下你姐姐，天这么早就黑了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屋门哗的一声被打开了，玛利亚大口喘着气站在门口，头发上和衣服上全是冰冻的积雪。她笑着说道，顶着风往山坡上走，真的是像在打仗一样啊。她一边把湿衣服上的雪抖下来换鞋，一边上气不接下气地说道，我都快累死了，吕西安，你怎么不拿着灯出来接我一下？妈妈，晚饭好了吗？我快饿死了。他们一起坐在桌旁，玛利亚的脸颊红得像苹果一样，还在叽叽喳喳地说着话。她说，我今天简直太忙了，旅馆里一整天都人来人往，可是在这样的天气里，他们根本不可能到户外活动，可怜的家伙们，我一整天忙得脚都不沾地，但晚上得到了一大笔小费。妈妈，你瞧。她拿出一张支票交给妈妈，穆瑞尔夫人拿起来，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。她和邻居们一样，凭着小农场的那点收入艰难地维持家计。玛利亚是个好孩子，把自己的工资都交给家里使用。妈妈问道，谁给你这么多钱呢？玛利亚说，一个好心的绅士，我相信他是个很有名气的人。吃午饭的时候，老板娘告诉我说，他是一位很聪明的医生，几乎能够治好任何筋骨受伤的病人。他在湖边有一家医院，瑞士各地都有人赶去请他治病，而他都能治好他们呢。吕西安激动得差点被饭噎住，急切地把身子探向桌子对面，他大声问，玛利亚，他能治好达尼的腿吗？玛利亚有点吃惊地看着他，他不知道吕西安为小达尼的事情心里仍然那么难过。他和气地回答说，我不知道，如果他们希望请吉瓦特先生给达尼治病，就得带达尼到湖边去，但是他家根本没有那么多钱，吕西安，而且那些精明的人收费很高，我想可能把伯尼尔家所有的牛加起来才够呢。去湖边，对从来没有离开过峡谷的吕西安来说，湖边听起来像世界另一端那么遥远。他又问，但是玛利亚，如果他们能在明天早晨把达尼送到旅馆里呢？玛利亚说，吉瓦特先生会坐早班车离开，他的行李今晚都已经搬到下面去了。吕西安说，玛利亚，如果他们今晚带达尼过去呢？看到吕西安如此的迫切，玛利亚很受感动，她静静地说，伯尼尔家不会这样做的，吕西安，你想想，在这样的暴风雪中如何带一个小男孩下山呢？再说最后一班车已经在几个小时之前离开了，在这样的天气里出峡谷的隘口也会被封住，带达尼下山根本就不可能。还有，我告诉过你，伯尼尔家没有钱。吕西安，不要再为达尼的事情操心和难过了，你根本没有想过要伤害他，他现在拄着拐杖一跳一跳的也很开心，他奶奶又那么宠他。吕西安什么也没再说，姐姐继续讲着其他的客人，女招待员、行李搬运工、老板以及厨子的事情，吕西安一个字也没有听进去。他决定自己得做些什么，但是前面有三大困难。第一，医生收费很高，吕西安没有钱。他想到山上的老人，他有很多钱，如果能够说服他帮忙就好了。第二，因为暴风雪，出峡谷的隘口很可能被封住了， 不过他可以尝试一下，即使失败了，他也尽了最大的努力。第三，医生愿意进山里来吗？他愿意和一个素不相识的男孩在暴风雪中上山来看一个农民的孩子，而不是回到自己坐落在湖边的大医院吗？这一切看起来都不可能，但是还有一线希望。玛利亚称吉瓦特先生为好心的绅士。吕西安说：“妈妈，我吃完了，我上楼去了。”吕西安一进自己的房间就忙碌了起来，现在一分钟也不能耽误。他从衣柜中拿出衣服，戴上头套，把耳朵遮住，接着在腿上缠上绑腿，穿上自己最结实的靴子。然后他给妈妈写了张纸条，告诉她自己到早晨才会回来。他蹑手蹑脚地下了楼梯，来到厨房，把一些面包、奶酪和一盒火柴装进口袋里。然后他悄悄把后门的门栓拉开，偷偷溜进了谷仓。防风灯挂在谷仓的墙上，吕西安把灯点亮了，灯光让他感觉些许安慰。他一开始想要带上他的雪板，但觉得天色太暗，还是算了。他打开了谷仓另外一侧的门，跨入了风雪肆虐的牧场，差点被狂风吹倒在地。他成功地离开了家，伟大的冒险现在开始了。牧场这里的风都这么猛烈了，不知道隘口那里的风会有多么猛烈呢？吕西安心想，他说不定会被吹倒埋在雪堆中，反正隘口的情况等到他到了那里之后才能知道，现在他必须好好想想怎么到老人那里去。虽然这里的树木被狂风吹得东倒西歪，树叶也哗哗作响，发出怪异的噪音，但是吹到他身上的风没那么大了。林中小路上的积雪也没有牧场中那么深，他不需要费力地拔出陷在雪中的双腿，走得快了一些。他在呼呼作响的树林中不断向上，终于看见老人窗户中透出来的宁静的橘黄色灯光。旅程的第一个阶段已经胜利在望了，他走出了树林，又进入空旷之地，把身体使劲地向前倾，顶着风走到老人的门口，敲了门。老人在里面谨慎地问：“是谁呀？”“是我，吕西安。”屋门立刻敞开了，老人赶紧把他拉进门。他惊讶地看着他，大声说：“吕西安，我的孩子，这样的天气你还来这里，出了什么事儿呢？”吕西安顶着狂风走了那么久，现在跌坐在长椅上，大口喘着气。他不愿意向老人开口要钱，但是现在什么也不能阻挡他的决心。吕西安抬起头望着老人，带着焦急的神色开口说道：“你以前说过你有很多钱，想要用来帮助需要帮助的人。我找到了一个真正需要帮助的人，如果你愿意把你的钱给我，打你的腿就能好起来。”老人问：“怎么样才能做到呢？”他专注地看着这个小男孩。吕西安解释说：“我姐姐工作的旅店里住着一个医生，他能够治好不能走路的人，把他们的骨头接起来。现在我想请他来看看打你的腿，但是我姐姐说他收费很高。”老人说：“你现在就去吗？在这样的天气，孩子，你肯定疯了，这种天气你根本过不了隘口。”吕西安坚定地说：“我觉得我能，暴风雪刚开始不久，假如我快一点的话，积雪下的还不太深，但是如果没有钱的话，我去了也没用。”老人一句话也没有说，似乎内心正在挣扎着。过了好一会儿，老人忧心忡忡地说：“如果那个医生的确很可靠，我会把钱给你，但是我不想把这些钱浪费掉，全部打了水漂。我怎么才能够知道他是个诚实可靠的人呢？吕西安，他叫什么名字？” 吕西安说，那位先生的名字叫吉瓦特，我姐姐说他很有名的。吉瓦特先生，老人用奇怪的语调重复了一遍这个名字，仿佛觉得有些难以置信。吕西安觉得他的脸色有些苍白，但是老人一句话也没有多说，转身从他亲手雕刻的一个小盒子里拿出一把钥匙，打开床后边墙上的一个柜子。他从柜子里拿出一只破袜子，里面塞的全是钞票。他说，全拿走吧，把钱全部交给吉瓦特先生，告诉他如果他能治好那个男孩，这些钱全部都是他的。吕西安，你还要跟他说，告诉他这是还债的钱。老人的声音有点颤抖，吕西安有点惊讶地瞥了他一眼，但是吕西安太高兴了，也没有多想，他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钱。他把钱塞到衬衫里，用外衣盖住并系好扣子，往门口走去。他匆忙地说，非常感谢你，真是太感谢了，等我回来以后，我会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你。老人来到门口，高高举起灯给他照亮道路，且目送他离开。吕西安刚走了几步，风中就传来了老人的声音，吕西安。吕西安跑了回来，什么事儿，先生？老人说，你不会忘记我要你捎的信吧？吕西安认真地回答说，不会，我会说这是还债的钱，我不会忘记的，先生，再见。他再次跑进暗夜中，但是老人又一次把他叫住了，吕西安。男孩子跑了回来，因为来回的耽搁有点不耐烦，什么事呢，先生？老人说，别告诉他钱是我给你的好吗？别告诉他我的名字好吗？吕西安提醒他说，我不知道你的名字是什么。好，那你就别告诉他我住在哪里。吕西安，你要答应我。吕西安回答说，好的，先生，我不会告诉他你住在哪里。吕西安开始有点不耐烦，也没有多想，他又说，我答应你，只告诉他这是还债的钱，再见，先生。他在厚厚的积雪中加快脚步，害怕老人再次把他叫住。走到树林边的时候，他回头冲着那盏灯挥了挥手，老人的门依然打开着，他还是能够隐约地看到灯光下老人黑色的身影。现在他必须飞速行动，大雪仍然在下，隘口即使现在还没有被封住，很快也就会无法通行了。他想，如果他步行过去，到达那里的时候，隘口肯定已经被封住了，他得回他家的牛圈里拿雪橇。